缅北森林。母亲的病房是透过姐夫的好朋友才安排到的，是间明亮安静的双人房。他的床靠窗户可以看到医院的中庭，那里种了一整排的椰子和颇为茂盛的樟树，雨不大不小的下着，玻璃蒙蒙渺渺，看出去有几分像是从山头眺望一片森林的样子。大姐说，医生说啊，年纪大了以后体力恢复会愈来愈慢，因为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温度低，有轻微中风的现象。你可以想到吗？妈就跌倒在那个浴室里，再加上本来的脊椎滑脱、糖尿病，医生建议对全身做一次彻底的检查。我想以后还是把家里的两间房间打通，我跟他一起睡比较安全。那个浴室太滑了，一定要想想办法，花点钱把它改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大姐离婚以后，一开始仍维持在外贸公司上班，后来干脆辞了工作，经营成衣的网拍，成了我们家的一只拐杖。如果没有她照顾母亲，我想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吧。嗯，我的附和里带着感谢，我和大哥都是没办法长期在母亲身边的人。有一回家庭聚餐的时候，差一点被送走当养女的吴姐直接地说，那是因为你们两个都是风象星座的人，缺乏责任感的缘故。缺乏责任感，也许是吧。我探了头看另一个病床的病人，是个清瘦到骨头都浮凸的老妇人。她斜坐在床上，一旁的外佣正在滑手机，她则是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妈因为吃了药正在睡眠，我想着那个灰败凋落的身体里的子宫，曾经孕生了七个孩子，现在的病痛应该是过去从那个身体里掏出太多东西留下的后遗症吧。我要大姐先回家休息，我坐在母亲的病床旁，拉起隔离布帘，在那仅有60公分宽的书桌上，继续整理小宁寄给我的和我在山上整理的第二卷录音带《缅北之森》的笔记。昭和17年，我去参加陆军特别志愿兵考试，身体检查、口试都通过了，但笔试没有通过。不过我仍被征召为军夫，随即出海搭船前往海南岛。小莲老师在课堂上时常兴奋地跟我们提到米英极灭的愿望，晚上有时候还带着我们几个跟他比较亲近的学生坐在部落附近的国民学校喝酒。他因为参与营轮部队的训练时摔断了一条腿，因此暂时没有被征召，这使得他常心生郁闷。太平洋战争揭开序幕，近卫的大照一下，海军就屠灭米英舰队主力，二巡攻占香港，三巡陷落马尼拉，不出七巡就攻略了新加坡。英米帝国多年来侵略东亚的据点都为皇军占领，这是伟大的共荣圈形成的前兆。小莲这么说的时候，也让我对成为皇军的一员充满了向往。我有时会刻意经过学校暂时驻扎的军营，看到穿着军装的同年级的人，让我更想成为那一亿火球之中的一员。而被称为高沙族的我们，能不被歧视的办法只有从军一途。只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火球的悲哀，我直接被配属到南方派遣军，在马来半岛、法属、印度支那都待过一段时间，担任运补工作，然后被编入缅甸方面军的弹药补给队，随着运兵舰到了毛淡棉。 缅甸是个美丽的国家，许多城市都有河川围绕。部队进入城市时，许多缅甸人民夹道欢迎，高喊着独巴马，独巴马。独巴马的意思是缅甸人的缅甸，我们也会高声用独巴马，独巴马喊回去。那种情境让人不明所以的激动，许多缅甸人相信我们是来援助他们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当我们用餐的时候，当地的小孩会希望用东西跟我们换取盐巴，那是因为内陆的缅甸缺少盐的缘故。我记得在故乡山上，猎人会刮一种树的树皮取代盐，它带着一种酸味，说不定缅甸山上也有这种树。缅甸自己也有反抗英国人的部队，称为缅甸义勇军。缅甸义勇军因为缺乏物资，所以行军时驱使的是牛车，有时候数百辆牛车一起上路，泥土路上烟尘弥漫，远远看去很像是装甲部队在行军。后来机械车辆愈来愈吃紧，缅甸道路状况也很糟糕，因此运补队也常征召民间的牛车。部队后来在毛代棉与古城博固停留整编，那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卧像，许多难民都在这尊卧像下搭棚屋避难，多数是女性、老人和小孩，每个人的眼神都非常忧愁，身体瘦弱。他们聚集在佛像底下的原因是盟军轰炸时会避开这尊佛像，他们相信佛像有能力保护他们。城里有一座湖，湖畔有一座动物园，英军在撤退的时候把猛兽都枪杀了，草食动物则是被吃掉。我们奉命前去清理那些已经腐烂的尸体，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老虎和豹，虫蛆从他们的眼珠子开始吃，然后吃掉肌肉，有的死得较早的，只留下一身充满弹孔的美丽皮毛。昭和十九年，牟田口镰野中将所指挥的部队翻过阿拉干山脉，准备进行乌号作战。不久，英印军和中国军也从缅北开始反攻。一开始，我被分配到曼德勒渡河口的运输队，随后又被配属到南姆兹野战良模补给所，最后则是进到被称为橘军团的第十八兵团所属的运输队，那已是战事的最前线。缅甸除了少数的城市以外，就是一大片的山脉、河流和像海洋一样的森林，那是和我的家乡一样充满野性的地方。不，那是更广大、几乎没有边际的亚细亚野性的中心点。缅甸人说，缅甸的早上是黑暗的，中午是黑暗的，晚上也是黑暗的，指的就是这片森林。除了森林以外，我们的最大对手是雨季。缅甸的雨从早上就非常有耐心，没有尽头地下着，中午雨会稍停，但闷热会让身上干不了的衣服更显黏腻。夜晚温度一下降，身上就好像穿着铁衣。雨季还会把道路变成河流，许多凌空，不太理解凌空的意思，都被炮弹一遍又一遍犁过，一旦泡了水就形成沼泽，那样的沼泽像是地面的手，被抓住就很难脱离。大雨还会默默地松动山，造成土石流，有时甚至会轰然一声整个崩落， 让整支部队失去音讯，连一双鞋都找不到。许多运输的路都筑在绝壁上，部队只能攀岩而过，有时候一天竟只能前进一两百米，那比我走过的任何列境都要艰难。另一方面，因为机动器具在暗无天日的森林里几乎无用，加上汽油渐渐减少，包括马、骡子、牛、大象便成为师团运送辎重武器的重要工具。他们在丛林中行动时更隐蔽，饲料也能就地取材，饥饿的时候可以充当我们的食物，真要逃命时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抛弃。我第一次看见象的时候简直吓呆了，这世界上居然有像岩石一样结实、山洪一样有力量的生物，那鼻子竟可以灵巧地拾起果实，也可以啪嗒一声推倒巨树。我不禁对这种巨大的生物充满尊敬。大象不怕森林、雨和闪电，象们已经不知道和它们相处多久远的时间了。象能走在没有人工开辟出道路的森林里，也能背负重物涉过河流，但为了让它们拖行山炮，工兵有时候要在丛林底层清除带刺的灌木，开凿出象道，那是用山刀和轻机具所开出来的仅容一象的道路，而且会刻意保留树冠层，以免让米国的飞机发现部队移动的踪迹。开在山壁间的象路，寻象人坐在象背上，就像是被巨人捏住衣领在空中晃来晃去似的。象群唯一害怕的就是轰炸，有时低沉的爆炸声会让象群情绪失控，一旦象群疯狂，不但可能掉落山谷，他们也会把人踩得像森林底层的落叶。在橘军团的兵站补给部队里，我照顾并且认识过大约50头的大象，并且与克伦族的寻象人马恩比奈成为朋友。比奈是个健壮聪明的青年，他的右眼曾因为手榴弹碎片扎进去而失明，因此整个眼球都被取下。比奈恨日本人也恨缅甸人，但为了求生，他协助日本人管理巡象队。比奈的日文很好，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我活着是为了有一天看到日本军队被魔鬼山吃掉。我不知道比奈讲这话的时候包不包括我，但我们很快变成可以信任的朋友，因为他说我身上有树的灵魂的气味，而且我既不是日本人、汉人，也不是傣。一开始对战争产生光荣错觉的我，因为饥饿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早已经完全不留恋这场战争了，这点我跟比奈的心情一致。克伦族和我们族人一样相信万物有灵，比奈说在这个森林里某些树是人的灵魂，但你不知道是哪一棵，因为树比人还要多。现在燃烧弹却毫无差别的烧掉每一棵树，就免不了会烧到村民的灵魂。村民的灵魂被烧了以后，看起来仿佛没事，但其实已经从里面开始受伤，会慢慢死去。比奈这么说，即使没有参加战争，闪避战争，我们部落的人也可能因此灭族。等到森林都被烧掉的时候，就是那一天的到来了。比奈的家族是好几代传承下来的寻象师，懂得在森林里制作陷阱、捕象与寻象的技术。他们在大象必经的林地上挖出四方形、四周垂直的洞， 上面用草木掩饰的，让象在黑暗中分不出来。象因为腿部的构造，没有办法从陷阱里靠一己之力爬上来。一旦发现某一头象跌入了陷阱，寻象人就把其他象群驱赶走，并且先饿那头掉到陷阱里的象一段时间。寻象师认为大象听得懂人话，只是平常故意忽略而已，但一旦陷入生死关头，他们就不会再掩饰自己听得懂人话的事实。这时候寻象师要对他们说，你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能把这个大坑再挖出斜坡救你出来。大象如果应声，寻象师就会爬到大象的背上，摩挲它的头颈处，仔细观察它们像蒲扇的耳朵的动作。象的情绪常常先反映在耳朵的动作上。之后每天寻象人都提供少量食物，并且跟大象说话，再把坑洞挖开一点点。如此经过一到两个月，大象也就可以脱身，同时终生不会伤害这个寻象人。这时候就可以运用食物和棍子让大象接受命令。不过大象终究是具有巨大力量的动物，寻象人一不注意激起象的野性，会被那像巨大石柱的脚踩得骨头粉碎，也可能被那可以扳倒老树的象鼻卷起摔死在地上，甚至被象用头顶在树干之间压碎内脏。杀过人的大象会记得那种血腥的气味，并且对自己的力量产生自信，成为恐怖的丛林恶灵。大象耐饥、耐寒、耐热，也耐枪弹。根据我们的一头山泽少佐说，他曾对一头野象开了30枪，那象依然扇动着巨大的耳朵，啪嗒啪嗒地消失在丛林里。寻象人比奈是真心爱象，我也爱象，我对象这种生物近乎着迷。为了跟比奈学习寻象的技巧，我积极地找机会学课论语。象看起来皮厚肉硬，事实上肌肤上面的毛发反应非常灵敏。比奈透过指头弹象的膝头，象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指令。比奈告诉我，一定要常对象讲话，讲心底的话。你如果对象不真诚，象可以看穿你的眼神。他们可以用耳朵删掉谎言，象不喜欢说谎的人。在象群中有几头象特别聪明，分别是象群的女长老阿梦、成熟的母象阿佩，以及一头最年轻的小公象阿妹。比奈说，这三头象甚至可以在你发出命令之前就猜中你的心意。我最喜欢的是妹，她也跟我相处得很好，有时候会用鼻子偷走我的帽子藏在树上。我跟比奈学习了命令象的口令，口令有两种，一种是大声喊出来的口令，或用树叶做成的哨子所吹奏出来的响声，另一种是寻象人的手势、眼神，还有用喉咙与腹部发出的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象能听得到人听不到的声音，也能发出人听不到的声音。